不想跟爸妈说。
啊，怎么办？我喜欢上一个神，也不想跟兄弟姐妹或朋友说。
嘿，我跟你讲，那个小史蒂芬，他真的是很讨人厌，一天到晚挑拨离间，到底是什么情况？我真的很想找人打他，不想跟老师说。
唉，车子又被放弃了，又没钱吃饭，每天都
吃饭烦呢。
哎，不用烦了，青少年特区帮你说，
想谈什么？
想说什么？
你想听什么话题？
青少年特区真的通通可以说说谈谈。
青少年特区，
王哥、
范姐
共同
主持。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你刚刚又是在空中相见，我是王哥，
我是范姐。
其实上个礼拜我的那个节目，我觉得我学到好多东西啊，好多原来年轻人是这样子看的。那我就有点担心，我当了爸爸妈妈，我的孩子到底不知道什么样，也想知道你们的父母亲不知道。
你就说有结交帮派朋友的话会怎么看，是不
是？
是
是。
我觉得站在父母的立场啊，这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有那个担心在。对不对？可是就是说，你们是不是认为说你们自己知道分寸？你们知道就是说，跟他结交到什么样的程度，或者跟他来往到什么程度，不会影响到你，也不会影响到你的家庭。你觉得你自己可以去控制这些事情，或者去怎么讲，就是去了解这个事情的分量？所以你会觉得说，有时候父母亲的担心反而对你造成困扰，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有时候父母会靠他们的第六感。
第六感直接认为
表面看的，然后就直接说这个怎样，这个怎样，这个怎样，对。然后其实是还好，因为都朋友，然后他们也会说叫你去干嘛干嘛那些。
嗯，
像通常我遇到这种朋友说叫我去干嘛干嘛，然后就帮他怎样怎样，我第二天我可能就渐渐把他淡化掉。对，因为毕竟说你只是要利用朋友而已，根本就不在乎朋友。
嗯，
对，像这种人的话，我就完全就是不理他了。然后像如果我说下次再来找说怎样怎样怎样的话，我就是拒绝，我不会答应他任何事情。
而且跟他们出去玩的话，其实也就跟同年龄出去玩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并没有说特别不一样。他们出去玩也不会带着说很流氓口气或是什么口气，他们还是一样跟朋友在玩。就算你在学校骂他三字经啊，他也是笑笑的，也不会去特别说找人去打你或怎样。那是不一样的，因为你把他当朋友，所以他把你当朋友在看。所以你只要被他认可当朋友的话，不管你是怎么骂，就是说跟他开玩笑骂他，或者是跟他打打闹闹，他通常是都不会怎么样的。
你不会有压力吗？
其实不会。
真的啊？就是人家说朋友有难应该拔刀相助嘛，对。如果说在这个时候他们也知道，就是说跟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以不会把那个压力放到你身上，是不是这样子？
通常是不会放压力。然后像我的话，就是我会看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我会看过程。然后像说如果说真的是他的错，他无缘无故去动人家一下或怎样，我会直接跟他讲说这件事情我插不了手，因为是你的错。对，如果说像别人的错，他我说你跟他好好谈，慢慢谈，然后尽量不要去用到暴力或什么的，对，能够带过去就带过去，对，这样就好。
而且通常他们都只是跟你提一下而已，他们并不会要求你，就是、
因为他知道你并不是里面的人，是不是这样？
其实也不是，因为他认识的人或者是他所谓的小弟都比我们多，所以他们会觉得说没有必要找一个不能打的人来帮他充场面，他觉得说找一些能真够。就是实际上能够出来帮他忙的人再来帮他忙，那像我们这种人，他就真的把他当朋友，就是当朋友看待，他并不会用他所谓的流氓口气啊或什么骂他，或者是跟他玩，他并不会就是这样而去打他的朋友或是怎样。其实他跟平常朋友都是一样的。
所以通常他在需要所谓人帮忙的时候，大概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充场面什么样的场面？
通常需要帮忙都是已经谈判谈不拢，然后需要找人来了。譬如说现在突然被人家打了一拳，然后他莫名其妙，他不知道为什么的话，他绝对会找人来讨回来。那讨回来的结果就是变成说，对方只要不低头的话，一定是讨到底啊。 那吵，其实大部分结果都不只是道歉了，只要有动到人的话，通常都不止道歉。如果说你当初你打他一拳，他当场跟你道歉的话，他有时候还算了。那如果不是当场，而且有动到他的朋友的话，那通常都是赔钱的。而且，一个人大部分都是赔500块吧。
啊，你说来多少人？
对，以人头算
人，
对，算人头的。
哇，
其实包括争地盘嘛，还有就是说建立这个权威，很多的状况之下都会有所谓谈判不拢的状况。
谈判不拢通常都是对方不低头，要么就是那种小鬼认识，自以为他自己认识很大条，其实实际上是我们的小弟啊。那种的话，通常他们对方一定不低头啊，那就只好报说，那你认识的大哥是谁？那我认识的大哥是谁？那你的大哥认不认识我大哥？认识的话，你们两个去两边大哥去瞧，那看哪边大哥不行的话，再往上看看是谁啊？那通常大部分都只是报到会长而已就结束了。
会长上面还有人？
会长还有
堂主吗？
一个帮派嘛，他分所谓的堂那个堂，就是所谓堂，就跟堂口一样啊。就跟我们是教堂是一样，是堂有分堂口的。
然后呢？
然后他们分那个以外，再下来还有再分啊。这个堂里面还有分很多个会，然后会下面还有再分，说就是会下面，譬如说你是哪一区的，譬如说你是松山区的，那就是譬如说哪一个堂的、哪一个会的、哪一组。就松山组啊、内湖组啊、大安组啊、新义组啊、内容组，那再来就没有分的啦。通常大部分都只是报到会长，事情都会结束了。除非你惹到真是惹到不该惹到那种超大条，那一定只有道歉而已，一定只有赔钱了事的。因为你不能再惹，你惹下去一定是死啊，一定会被刀砍的。
所以你们会跟父母亲谈这些事情吗？他们可能就是像刚刚那个张鹏鹏讲说，父母亲都有第六感，他的第六感有时候我想应该是蛮灵的，对，他感觉到那个不对劲，所以他可能会劝你啊，或者是可能先是好言相劝，或者是希望说用比较和平的方式跟你谈，有时候可能就骂起来了，对不对？那
我的话我是没有这种情况，
没有，你应付得很好，不是你调整得蛮好的，对，
没有，因为我。没有去碰那些东西，他主要是他第六感对普通朋友这种的还 OK， 可是对女生他那是
太
恐怖，
恐怖
太灵，
他灵到会做梦，然后过来跟我说你是去麦当劳，然后跟一个女生干嘛干嘛，我说我回来了啊，对，我就说怎么回事？我说你跟踪我？哦没有啊，我刚刚在睡觉、啊，我就突然梦到。对，然后像如果以朋友像不好的地方这边来讲的话、
嗯，
就是尽量不会跟他讲。像有些像电视上报说不是带他卡嘛，
对、啊，
像那个我会跟他解释。对，像那种比较严重，他如果想说什么世界上怎么变，其实年轻人怎么变这样，我会跟他解释说是什么情况，
嗯嗯，
怎么发生。像我就有跟他讲过说啊，那个是活该，那一定是谈不拢啊，或者是惹到什么什么人的那个。对，像他有时候就比较知道，可是他比较。因为做我只做那么久，他也知道说，如果真的要变坏的话，我国中可能就已经那个下去了。
嗯，
对啊。像有时候我跟我朋友讲说，你很，他们都说，你很乖啊，对啊。我说我现在是很乖啊，可是如果说以前我真的要变坏的话，我可能现在已经不在你面前，对我可能就在别的地方，我干嘛做一些坏事，有的没，对，对啊。但他们都说，哦，想啊，那你现在很好，现在很好。
你呢？我的意思是说，你们会不会希望像今天这样子的一种谈话啊？其实你们很希望说，成年人好了，不一定是父母，可能是包括师长在内，能够用一个比较怎么讲，就是比较试着了解跟比较接受的态度去看这个，而不是就是说像你们讲，就是从表面去看。当然，我是觉得把一个人打伤或杀死，的确不是一件好事情啦，真的是很不好。如果说。帮派如果说是一个学生生活或者是一个社会以后，他没有办法消除东西的话，是不是有一些规范会比较好一点？我不晓得王哥你怎么看法？
你们觉得 父母亲有那个心态上？
我觉得父母亲大概是不要了解，最好就不要了解了。
为什么不要了解？
会担心啊！我觉得听这些你怎么会不担心呢？
有
一
个例外，就是我叔小叔叔，
小叔叔
真的很崩溃那种。
他本身就是
对，然后其实说真的，他一个世纪那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一半的生命是在牢里面，然后进来又出去，然后进来又回去这样。然后他儿子的话，他就不管。然后像有一次，我妈就说。问他儿子说：“你现在干什么？”他说我现在在混啊，跟别人在这样。对，然后直接在这边抽烟。他比我还小，他现在好像国中而已。对，他是，然后他爸爸就说他我阿嬷嘛，他说叫不要抽烟。然后他爸爸就说啊，我以前是这样子啊，我现在也不能管他怎样。对啊，然后他就是现在就是跟别人这样。就是像说真的可能有路会有哪里
那可没对啊，
像我们家我爸也有第六感，就那个我没有
当父母的都有第六感好不好，
我没有跟于宏讲，因为我第一次我那个打完架以后我回家，我爸可能有看出来，但是我其实我什么都没跟他讲，我就跟他讲说今天就被一只狗咬到啊。就那个，其实我有跟他讲大概的情况，然后后来他还蛮赞成我以后就继续走下去。现在他就说，你要打，你要跟人家打架，我不管，你先练好。然后他就开始在我们家吊沙包啊，然后东西都准备好，就叫我开始练，
所以你就开始练，
就开始练了。
爸陪着你当教练，
没有，我觉得他爸的目的是让他消耗他的精力，他跟他的怒气。
而且练那个其实也不是好，也不是什么坏的，
对，不是坏事，是好事。
因为起码你练的话，你在家打够了，你就不会去外面想打别人。
没错，对，我觉得很好啊。就是说，今天我们可以用一个。另外的角度去看去听这件事情，然后很好的是说你们都很清楚，但你们也知道自己要不要进去，你们很清楚对不对。那我是觉得说我们谈了那么多好像帮派的一些怎么讲一些行动啊，那他们到底为什么要组帮派呢？目的是什么？就你们的了解，只是为了我们刚刚谈到了很多，就谈不拢会收钱，那这个收钱是一个主要的目的吗？赚钱还是有其他的？
其实帮派应该就是所谓的赚钱，然后或让自己有名等等，然后就是你也知道吧，就是警察也有一种公权力嘛，那帮派也有一种权力啊，他们也可能想掌握那种权力啊。那再来就是那种国中国小啊，现在你们应该是没有看过，那应该只有小孩看过，所谓的古惑仔看太多了，所以就很想要进去了。因为之前那个古惑仔有拍成电影，大家觉得那样很屌啊。那觉得有权力都是很好的感觉、啊，
所以你们觉得如果那个电影没有播放过，如果从来没有人看过《古惑仔》，没有人拍过这样的电影，会不会有比较少的人想要？
其实会比较少，因为现在其实你问国中国小的话，你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进来，他们都不是回答你要赚钱，他们都是回答你说因为这样很屌很杀，就是这样回答你。那可是实际上像我们高中生啊大学生，他们进来大部分都是。为了钱，那不然就只是为了权力，他们都为了，而不是为了所谓的很屌啊，这样。
还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哦？就是说，我们成长过程中一定都有被人家欺负的经验，好，或者是你长得可能比较小个儿，或者是说你的个性上比较文质彬彬一点，那在一个同学的一个环境里头，大家就会开始分，或是觉得说你就是属于那种该被欺负的，所以这些人他会觉得说，那我加入一个帮派，我会有老大可以靠，也可能有这样的原因。
对，这也算原因之一啦。
对，都有。好，所以说这个成长的过程中的每一个步骤，你们会觉得有大人的那种陪伴或是殷教导很重要吗？会不会让这些想加入帮派的人会少一点？就是如果大人多一点时间来跟你们沟通啊，或去了解你们啊。
其实
或者给你们很多支持的话，
其实不会。我觉得说大人的话是扮演在就是不用说去阻止这种事，因为你越阻止的话，小孩越想进去。不知道什么，这就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你越阻止他做某件，他会越想做这件事，所以变成说他会想尽各种方法，就算瞒着你，他也要进去。那如果你跟他摊牌讲说， 这个会，那你进去好了，那我怎样怎样，这个会怎样？那你以后如果出了来了再说嘛。那大部分大人是不会这样的、
啊。对啊，那对啊，那你们的父母都这样跟你们讲的吗？
不过我们教官就不是这样，我们教官是这是很屌的那一种，他是那种我刚刚讲说，我前几天刚刚讲说，教官我的朋友被人家欺负了。然后他问我说怎么被欺负啊，然后跟我讲一堆，他问我一堆原因啊，然后全部跟他讲，然后讲完以后他讲说，我告诉你，我现在放下教官的身份跟你说啊，这种人该打，你就改天把他抓起来，然后就直接开打了就好了。然后这种人给他打一次就算了，那以后就不用理他了。那在我们学校的话，其实就算你想要，譬如说你要跟这个人谈啊，像我们都直接跟教认识教官，跟教官很熟的，就直接跟教官。教官，我放学想啊，这个人走，那教官就想说，好啊，你啊走没有关系啊，但是你不要给我出事哦，你不准打他，你啊出去吓吓他没关系，挫挫他的锐气就好了，不要给我真的捅出篓子来。那我们大家都讲说好，因为有，其实教官都这样跟你讲了，你总不好意思说你到时候带了以后还打他吧，因为这样实在是也太说不过去，教官都已经对你那么好，你还这样子对他，对不对？
像有个学长，他也是入会，然后他说他爸爸也是知道，然后还是要让他，为了让他出来，还是花了十几万吧，给那些人，对，然后到时候他才出来，然后现在那个学长就是现在没有再进去那些地方，他爸爸就为了这件事情，然后就是到学校找那个头头，然后跟他谈这样，然后就是花了包十几万，十万不知道多少钱，然后才把他拉回来，这样他们才决定把他放掉。到时候还是得家长阻止，到时候还是要亲自去把他带出来。像有些家长都会叫小孩子不要打架，那可是小孩子会想，都已经到这节骨眼了，他就算打过来了，我总不能说蹲在那边让他打嘛，对不对？总是要保护一下自己。而且有时候家长怎么阻止说，你怎么又打架？等等一些有的没的，这小孩子就想说，我不打的话，我不就在那边让他打了鼻青脸肿，我要怎么办？对啊。我总不能说一直在那边就是没有任何动作，然后就让任他摆布。
我觉得听起来好像那边有一个平衡，有一个有形的一个平衡在那边彼此的牵制，听起来是这样的啊、哦。就是说像你们有在帮派的朋友，但是你们不会进去，然后你们跟父母间也知道你们大概有这样的朋友，但是跟你们之间的互动好像看起来也蛮好的，就是也可能是因为他们也知道说强制你们不去接触那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你们会不会有担心啊？因为毕竟帮派在我们听起来好像就是黑道上的人物啊，或他是就是跟我们生活是不太相同的，或是我们生命经验中更不会接触到，你们会不会害怕说哪一天比如说反有为敌，或者是说你靠的这个你熟悉的这一边跟另外一个帮派之间有很大的冲突的时候，你会不会担心到你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其实不会，比较担心的是，两个
好肯定哦。
其实比较担心的是，就是说这两个都是你好朋友，但是两
个
历史不同的帮派，然后互打的话，那个你就很难，因为其中一个跟你讲说，那你跟另外一个绝交。那另外一个会跟你讲，那你跟另外一个绝交，那你这时候就会不知道讲什么。
这是一个表现义气的时候，对不对？表现出跟朋友忠诚度之间的那个差别的时候，
因为
你得选边站。
可问题是两个都是好朋友，你又不能放弃。
那你可不可以扮演一个和事佬的角色呢？这时候来促成他们的谈判呢？
可是其实通常是你没有办法介入这种事情，因为通常他们都自己都已经处理好了，才跟你讲说我昨天去处理了某件事情。那个另外一个人就是你的好朋友，那你要考虑一下，你到底要跟我这边做朋友，还是跟他那边做朋友？所以就变成说，有时候会很难啦、可是这种事情通常是很少发生，因为他既然知道那个是你好朋友，他就不会去特别去动他，因为再怎么讲，他也要看你的面子，你以后这样很难做人的。就是也是这样，所以帮派他其实并不是说每个都是像你们讲的那种无情无义啊。
对，听我印象中的确如此啊，尤其是这么多的新闻出来哦，就像那些大哥他们怎么讲火拼之后的那个葬礼，有这么多的年轻学生一身黑衣服的去，看了是会让人担心的啦，对不对？
看，不是啊，我听起来就是朋友其实很重要，
然后当我尊重我的朋友，即便他是两边都是两个帮派的人，但是因为我对我的朋友讲够讲义气，两边都够讲义气，其实他们反而还会看我的面子。那我不一定是我没有任何帮派，所以好像就是我跟人的关系，我跟人的关系是尊重的，我把他当朋友看。我其实并不一定要加入一个帮派，我才会被保护。反而我单独的或者我中立的，为我的更好。然后我也很清楚所有的好的事情和黑暗的事情，我了解好多，像我听到那么多的那个讯息啊，我清楚有不好的，我不是一个温室里头的花朵啊，然后我又没有把，我又没有投入到一个帮派里头，我不需要靠别人的那个，我要靠就可能是朋友，而我跟朋友之间我又不会有特别的要求，所以看起来是那个我交朋友的人际关系。我尊重人，人家也把我当朋友，这会是一个好的，我们可以面对这样生活的方式。
我觉得，如果说今天有这个家长在听的话，可能他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但他一定有担心。那你们能不能够了解父母亲的那种担心呢？
可以啊，
所以呢，
毕竟以后自己也会做家长
啊，
对，也会想到说，如果有自己的小孩。万一搞成这个样子以后怎么办？
对，
他们说自己一定会想说，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啊，什么人都有，不管说你怎么阻止他，说除非你把他抓起来关起来，自己像前阵子不是有那个父亲教自己儿子，然后教出高材生，
对对对，
除非说把他抓过来，
就完全跟外界隔绝，
完全隔离，然后自己这样教导他，其实
会这样子吗？
啊，
你会这样对你儿子？
不会，因为我觉得说这样子他自己以后出社会没有用，对他没有那种对朋友没有像。豺狼，他们就是互相帮忙，为一个目标去一同去努力。他没有办法自己去投入那件团体的活动里面，他会变成自己独立一个。那以后怎么办？像可以看到一些人就说人际关系不好，
嗯，
他自己也不懂得怎么处理，对啊。像有些就是他的行为有可能影响到他自己，也有可能他说的话，他说出来那些话就刺伤到别人，
嗯，
然后他嘴巴讲出来的那些话就让别人难过或怎样，有些没的。像有些人就不想比较不想接近他就是比较不懂得如何做人处事的道理。
我觉得我在这边好像又听到一个分辨，所以那个分辨是很重要的。
对啊，很棒，能够是这样看到。第一个，你会想到如果你当爸爸，
对
哦，我觉得好难得，我听到一个高中生这样子，我正想问这个，你会不会担心你变成就是现在，如果从我们去看我读书的时候的样子。跟现在一样，我觉得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很担心。那像我的孩子，如果到了那个中学，又是什么样的状况？然后我听到刚才的分享，我觉得是说你 是很特别的一个状况。
那个张晨峰讲的是说，他会想到说父母亲的担心，然后想到他将来成为父母亲的话，怎么样去看孩子？那王哥讲的话，我倒会想到说，你这样听了，如果将来有一天你的孩子也是这么对帮派事情这么清楚，学校之间的那种。我觉得有点恐怖平衡哈，也是很清楚的。你能够接受吗？一个父母亲的立场的。
我觉得，如果我当了父母亲，我要先告诉他帮派行的东西。
嗯。
我会先告诉他帮派行的原因，然后现在有哪些帮派。对，
你要先去帮派，我看你大概那么清楚。
先告诉他，然后这个帮派形成的历史，我可能从上海杜月笙开始提。
那还是不是要从到清朝那个
红帮
开始啊？
然后可是让他看到他现在的。那个状况，然后看到那些人形成的原因，然后再我会跟将来跟我的孩子讲两位的故事。你看有人是这样子的，然后你自己去，我觉得他先看到，他先知道，然后他自己做选择。也许他某一天是某方的老大，为我也可能有好处，反正给他绝对的自由做选择。我猜他这样不会为了反抗我而去做某些事，他会很清楚他该选。
像有些小孩子也是因为父母亲一直阻止他，然后到时候是变成完全决裂，然后他自己在那边，然后到时候自己父亲出什么事他也不管，这样子
就是因为亲情关系已经没了。不过你刚刚提到说有个朋友他是爸爸直接去跟老大谈，然后花了十几万让他退出来，
对，然后
那这个退出我想也是因为他想退出吧，所以他爸爸才会出面，
也应该可能是这样。然后他现在是没有再去管那些事情。对，
那这个退出是很容易的事情吗？
不，
如果一个人加入要退出的话
是要看的，
要看状况。
如果说你的就所谓大哥啦， 有往上报的话，就是写进名册，就是每个帮派都 都有本名册。
嗯嗯。
那其实他们名册分得很细，就是我刚刚讲过了，会下面还有某个会的名册。如果你只要一写进那名册，要出来就真的很难。但是如果没有写进那名册的话，其实要出来还是很简单的。
嗯哼。
因为他只是把你当小弟来看而已，他并不是把你当成正式的一员来看。
嗯、
那写进名册表示你是他已经承认
正式的，
对，你已承、嗯、他已经承认你了。所以只要一被写进去，像我朋友就是他就跟我讲说，那个以后打电话来我手机的话，他那时候因为我们认识，他把我约出来讲，他说以后打电话来我手机的话，还要打给某些人的手机，他们说不可以在里面讲某些事。那我想，我就有问他说为什么、啊，他跟我讲说他手机已经被监听了。他们说你讲那种事啊，很容易就会被抓。
嗯，
然后我想说，那当然就是他好心跟我劝告我，当然也就是也要听一下嘛。那就是就尽量能避免，就是避免不要在里面说嘛。
所以是不是如果警察单位抓比较严，抓比较紧，甚至到了监听，他们是不容易发生这个事情，不容易有暴力啊，不容易有事。
没有，只是会变比较小偷而已。
对，
就是
规模会变小嘛。
本来就是，譬如说，原本是一次大很多人的就解决了，现在大概分了10次再开打，有可能会变这样子。
像可能100个打100个，然后现在变成说，
平均
变成说平均两个打，当然不知道打多久。
对，只是现在就变成是帮派的长期战争啦，因为他们是为了新的，也就是所谓的收人的问题。他们最常发生就是收人还有增场地的问题，那么就是你卖盗版光碟，你卖60块，啊我卖50块，那你卖那么低，那我们怎么赚钱？就是会这样子，
要敲到一样的价钱。
对，其实大家都有公定价啦，
对，外面看都是3100。
对，其实
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啊、哦，就说这是一个我们平常很少有机会接触到的现象，也很少会听到的话题。但是从两位的分享里头，真的是让我们有一些新的发现。就是我想任何的团体吧，我们用团体来讲好了，它都有它的一个来往的规矩。好，那这个规矩呢，如果说你懂了，跟这些人交朋友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自己的立场，跟你自己想要站在什么样的一个角色，所以你才能够很安全的、很平静的跟这些人交往。然后你也不会受伤害。我们非常谢谢于红、江腾峰还有汉家、哦、跟我们分享这样一个有趣的话题，谢谢你们。
谢谢，拜拜，
拜拜。
希望总是在转角，心脏还在蹦蹦跳，放心。